我们看第一章第一节，大卫王年纪老迈，虽用被遮盖，仍不觉暖。然后我们看第五节，那时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自尊，说我必为王，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又派50人在他前头奔走。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是做什么呢？他身俊美，生在亚瑟龙之后。亚多尼亚与喜路亚的儿子约雅和祭司亚比亚他商议，二人就顺从他，帮助他。但祭司撒都、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先知拿丹、示美利、并大卫的勇士都不顺从亚拿尼亚。一日，亚拿尼亚在引罗杰旁所西列磐石那里宰了牛羊肥犊，请他的诸弟兄，就是王的众子，并有做王臣仆的犹大人，唯独先知拿丹和比拿雅并勇士和他的兄弟所罗门，他都没有去。然后我们现在看第32节第28节，大卫王吩咐说，叫88来，88就站在王面前。王启示说，我只做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启示。我既然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你启示，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我今日就能照这话而行。于是88脸伏于地向王下拜说，愿我主大卫王万岁。大卫王又吩咐说，将祭司撒都、先知拿丹、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招来。他们就都来到王面前，王对他们说，要带领你们主人的仆人，使我儿子所罗门骑我的骡子，送他下基训，在那里祭司撒都和先知拿丹要高他做以色列王，你们要吹角说，愿所罗门万岁，然后要跟随他上来，使他坐在我的位上，接续我做王。我已立他做以色列和大卫犹大的君。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对王说，阿们，愿耶和华我主我王的神也这样命令。耶和华怎样与我主我王同在，愿他照样与所罗门同在，使他的国位比主大卫的国位更大。于是祭司撒都、先知拿丹、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和基利比提人、比利提人都下去，使所罗门骑大卫王的骡子，将他送到基训。祭司撒都就从帐幕中取了盛膏油的角来，用膏油用膏告所罗门，人就吹角，众民都说，愿所罗门万岁。众民跟随他上来，且吹笛，大大欢呼，声音震地。然后我们看第45节，祭司撒都和先知拿丹在基训已经高他做王，众人都从他那里欢呼着上来，声音使人震动，这就是你们所听见的声音，并且所罗门登了国位。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是这么多。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有两卷，一个叫列王记上，一个叫列王记下。那么然后呢，又有历代之上跟历代之下。表面上呢，我们觉得这两组的圣经好像很像，那其实呢，这里面有一些的不同。那么列王记上跟列王记下，特别是讲的历史，讲了以色列的历史。那么历代之上、历代之下呢，对以色列历史的解释。那么尤其呢，这里讲到以色列的诸王，当然讲到列王的时候，最早是从所罗门开始的。 那么当我们仔细的去读这个列王记的时候，那么为什么圣灵特别在这里用这么长的篇幅来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自从所罗门以后，你看有许多人坐在王位上，有许多人做神代表的权柄。那么等到后来以色列分成两个国，南国跟北国的时候，你看见南国有些王坐在宝座上，那么北国也有一些王坐在宝座上。所以从表面上来看呢，列王记上下的确是历史，不过这个历史的背后呢，有一些很重要的教训。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就要问说，到底它背后属灵的教训是什么？我当然我们要对于整个的历史有解释以前，我们必须要问圣灵对于这些话有什么解释。那我们知道说，等到我们最后要来看整个属灵教训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有一个标准，那个标准就是以圣灵的解释做最后的标准。那么圣灵的解释严格说来就是历代之下，那因为历代之上讲了大卫，讲了扫罗，但是现在呢，如果讲了列王记上下是从所罗门开始一直到以色列最后一个王为止，但是呢，对于这些王到底他们在神的心目中占有多少的分量，那么最清楚的那莫过于历代之下。所以如果大家读完了列王记上，也读完了列王记下，然后再继续来看历代之下，那么你就知道说圣灵到底怎么解释这些列王的故事。那不止如此，最后呢，因为根据列王的记下，我们就有了马太福音第一章的主耶稣的家谱。然后当你在读主耶稣家谱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好像有十四个王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现在我们要问，大卫的宝座只有一个，那么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是什么意思呢？除了我们说到这个，除了我们说到除了我们讲到除了我们说到这个今天在以色列诸王的情形之外，那么到底在神心目中他怎么来看，怎么来解释这些现象。所以如果我们把先是看列王记上下，看他的历史，然后呢再来看历代之下圣灵的解释，然后最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马太福音是怎么综合把这些故事放在一起，那么这样呢我们就终于对于整个的列王记上下就有了清楚的认识了。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明白马太福音，我们如果要明白马太福音的家谱，我们的主怎样是在这个大卫的家谱，怎样是在大卫的族谱里面，那么为什么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有十四个王，然后给我们看见十四代有十四代，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对于马太福音就更清楚的认识。所以严格说来呢，我们要明白列王记上下，那么是根据我们刚才说，第一个我们先把事实抓住，第二让我们看圣经的解释，那么第三呢，最后我们看在马太福音里面是怎么综合整个的故事的。好，那么这个呢是列王记上下。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我们先把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事实，历史的事实，我们先要掌握住了。那么然后我们从圣经里面怎么圣灵怎么记载列王记上下，我们一定有些印象。那么把几个重点呢把它找出来，那这样呢应该我们对于列王记就有认识了。那么要紧就是先是要找到事实，然后我们才回过头来看到底圣灵给我们些什么的教训。所以大家不要很匆忙，不要很急，要紧就是我们一步一步来看到底圣灵先 把一些故事，先把一些事实怎么摆在我们面前，那么然后我们一步一步往前看，我想我们就会更清楚。那么当我们看这个列王记上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整个的故事呢是从所罗门开始，因为大卫呢已经年纪老迈，可是很清楚的有一个位置呢是大卫的位置，有一个宝座叫大卫的宝座。那现在不是问说是亚多尼亚做王呢还是所罗门做王，现在的问题就是谁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因为大卫就一个宝座。所以列王记上下一开始就告诉我说谁能够坐在那个宝座上，那不是所罗门坐在宝座上，后来有许多人也是坐在是大卫的宝座上，那这些人又是谁？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重要，因为在圣经里面大卫的宝座乃是预表基督的宝座，那大卫的宝座真正代表神在地上代表的权柄，因为大卫乃是合乎神心意的人。所以如果今天有人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一定是合乎神心意的。今天不只是做神代表的权柄，我们要问说这样做神代表的权柄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所有做父母都应该做代表的权柄，但是是不是所有的父母都照着神的旨意来满足神的心愿？所以基本上来说，我们知道在神的心目中只有一个王，那个王就是大卫王，因为大卫是预表基督的，所以大卫的宝座实在说来是预表基督的宝座，那谁能够坐在基督的宝座上呢？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知道说列王记上下就把整个的序幕为我们揭开了，那么故事一幕一幕的就在我们面前就开始了。所以我想我们先是开始一定要掌握这些历史的事实，然后呢我们才能问出圣灵在这些的背后到底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教训。那么大家记不记得当这个以利亚宣布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知道为什么那段话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这个以赛亚当他宣布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的时候，他特别告诉我们他在哪里宣布的，我们好不好稍微看一下，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我们看第七章，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三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亚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挑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神的话从来不浪费笔墨，每一句话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么这里我们知道说，等到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为什么要迎接亚哈斯呢？因为就在那条路上，要告诉亚哈斯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这件事情和亚哈斯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到了亚哈斯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是在整个大卫这个可以说在整个大卫的家室，我们知道所有大卫家室的人都是坐在大卫王位上，所以讲到大卫的家室开始摇晃，开始摇摆，慢慢你就发现说，慢慢这个灯光慢慢要衰残了， 那么如果要讲到灯光衰残，没有一个时候比雅哈斯的时候更严重。所以没有多久以后灯光要不见了，没有多久以后就帐幕要倒塌了。那现在问题呢，就那现在问题就是说很清楚的，整个的症结在哪里？就症结就在那个大卫，就大卫的家世，大卫的王室。那么在大卫的王室在摇晃的时候，就是说没有多久看上去雅哈斯非常的危险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特别讲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主他不只生了儿子，他来到地上还要做雅各家的王，所以只有借助基督才能叫大卫的王能够一直到永远。所以大卫的王位向来是摇晃不定的，但是真正有一天大卫的王能够存到，大卫的王位能够存到永远，那是根据因为有一天救主要降生，所以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所以表面上这两件事没有关系，其实表面是非常有关系。那为什么说是在上池的水沟头呢？有上池当然就是下池了。那么这个下池我们知道就指着希罗亚池子说的，我们知道说大卫城下池就是在这个城的最南边，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个池叫做希罗亚池子。主耶稣不是跟这个瞎眼的说你要去一洗你眼睛就看见了。那么上池在哪里？上池原来是这样，原来我们知道说下池的水呢是从哪里？是从基训泉来。那为了要保护基训泉的安全呢，所以我们知道根据考古学告诉我们说，那么在历史上你就知道说这个迦南人就盖了两个塔，一个塔呢就保护那个基训水泉，那另外一个塔呢上面有个水池子，那个水池子所接的水呢是雨水。所以现在你知道一面